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
这一班上课喽！美国某个小镇有一位父亲，他有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身体非常虚弱，个性也很消极。每次想到这个儿子的时候，父亲心中就充满了挂心。有一天，父亲为五个兄弟买了树苗回来，发给每个孩子一人一株，要他们在这一年当中好好的栽种，并约定会让树长得最好的那个儿子得到一份非常棒的礼物。一年后，父亲为了确认孩子们各自种树的状况，与孩子们一同上山，结果发现身体虚弱的那个孩子，他把树种得最高大，父亲非常的满意。他说：“儿子啊，或许你未来能够成为优秀的植物学者哦，爸爸会尽全力的帮助你，一起实现这个梦想看看吧。”父亲不吝惜地给予称赞与鼓励，并约定要给予很棒的礼物。儿子心想：好，从现在开始，我更努力地来种树哦。如此怀抱着梦想，常常兴奋地连觉也睡不着。某天清晨，儿子带着工具准备早起出发照顾自己要种的树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有人正在栽种他的树。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在这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跟鼓励的父爱当中，这个身体虚弱个性消极的儿子得到了非常大的勇气跟力量，他也产生了一份想要报答这份爱的内心，努力的成长，造就自己，让自己本来体弱多病又虚弱又消极的内心，这样的模样完全的消失了。长大后，在最艰难的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以着坚定的意念，他带领全国的国民挺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最难走的那个关卡，成为了最受欢迎也最受尊敬的美国总统。他就是在美国历史上连任四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的，你现在在收听的就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听到这个故事以及前面那首感人的歌曲，大家应该有猜到这个礼拜我们要做什么了吧？对，本周就是爸爸节，刚好在播出节目的这一天呢，首播的这一天刚好就是父亲节。那所以希望透过很多感人的故事啊，以及感人的歌曲，可以让大家与父亲、与家人、与朋友、与你所爱的人一起来这个在这个时间当中，感受那一份总是在生活当中我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父亲吧。那今天到底为大家准备了什么精彩的内容呢？请大家敬请期待。让我们听一下好听的音乐，马上回到现场。
RGO Radio， When you need I'll be there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你们现在收听这么好听的节目就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in， 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周末的夜晚再度跟大家重逢。是的，在这个台风天的夜晚，大家除了去泛舟之外，有没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呢？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在空中能够相遇，彼此分享彼此的心情，了解彼此的生活，也能够让大家对于班主任对我们的教导，在生活当中可以更多来去实践跟付出哦。所以本周刚好今天播出首播的时间是父亲节，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所以 TJ Lin 希望能够用满满的感动的歌曲还有故事，能够让大家与家人也好，与父亲，与你的亲朋好友同学们一起来感受这感动的一个小时吧。那在刚开头的片头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是由台湾知名的乐团苏打绿主唱清风他所写的《小时候》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在深刻的描写他跟父亲之间的故事。然后 TJ Lin 非常喜欢他的开头的歌词，他写到说：小时候我们的城市像郊外，我们的脚步很轻快，那时天空很蓝，心很小，路很宽。长大后我们的存在像尘埃，我们的距离被拉开，有时相处很难，想很多，话很短。对啊，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到时间不够的时候，我们才想要赶快抓住最后时间，对身边的人来去付出爱呢？我们对一个陌生人，初次见面的朋友，不熟的人，我们能够用很开朗的笑容，很开阔的内心倾听对方的声音，甚至用热情去感动对方。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却常常用最短的对话来结束跟家人相处的时光。这样子的习惯跟体质是绝对需要改变的。主任常常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对待家人，好好的跟家人说明，你在家人的视线之外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总是期盼等待你的家人们来了解你，来给你关心，给你爱。长大了应该要成为能够付出爱的人才对啊。所以 TJ Lin 想到 maybe 是大家没有什么话题可以来开启这场对话，所以没关系，今天节目就是为大家精心的准备几个还蛮感人的故事。那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呢，是一对马拉松的父子档。那他们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在30多年的跑步人生当中，参加了上千场的路跑、马拉松，甚至是铁人三项的比赛。大家可能听完说，那也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其实我们的主角瑞克，他刚出生的时候啊，就因为脊带勒住脖子的关系，造成脑部缺氧，四肢无法动弹，无法自己自由的操作，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这样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在刚出生的时候，其实很多医生就建议这个瑞克的爸爸跟妈妈能够把他送到疗养院，让他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啊，等等等，觉得他已经接近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可是瑞克的爸爸并没有这样想，他从瑞克的眼神啊，还有笑容当中，他可以感觉得到其实瑞克是了解大家在跟他说什么，只是他无法表达，是一个很聪明又乐观的孩子。所以他坚信自己的小孩是能够跟一般人一起在一样的小学念书，一样的公立小学念书啊，然后也可以跟自己的弟弟们一起生活成长啊。他不希望让他走上一个被人家贴上标签的人生。那到底他们是怎样开始他们的跑步生活呢？在瑞克15岁的那一年，在他们所居住的附近啊，办了一场慈善的路跑。然后瑞克就要求爸爸能够带着他去参加这一场两个人人生当中第一场的路跑比赛。但大家可能会想说，瑞克又没有办法自己行动，要怎么做？对啊，所以就是爸爸推着瑞克的轮椅，而且那个时候的轮椅其实很笨重，然后其实并不适合跑步。瑞克的爸爸也很久没有锻炼自己的身体了，所以也穿了一个非常不合脚的跑步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场比赛，对啊。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后，瑞克爸爸想说，哇，终于可以解脱了，就是全身酸痛的这样的生理的状况。可是这个时候啊，瑞克就告诉他爸爸说，他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自己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有障碍的人。大家可能会好奇他们是怎样沟通。其实瑞克是透过一个沟通的机器，就是电脑上面的感应器可以感应得到瑞克眨眼睛的动作，然后他用眨眼睛的方式来选 ABC 的字母的这个选项，然后拼出他想要拼的字体。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所以在第一场的比赛之后，成为了他们父子俩的人生的转捩点。他们开始锻炼自己。瑞克的爸爸在3年当中开始重新的找回这个跑步的节奏啊，体力的锻炼啊，不断的训练跟练习之后，也改良了瑞克所坐的轮椅，所以他们开始参加第一场正式的属于他们的路跑比赛，是一场10公里的长跑。可是当时主办单位还有在场选手们都表现出一种蛮不友善的态度，觉得他们是来闹场的那种感觉。可是没想到最后他们以38分30秒的成绩完成了10公里的赛跑路跑，让很多的选手都跌破了眼镜。因为在300多名参加的选手当中，瑞克跟瑞克的爸爸他们是领先了250多名的选手，让原先那些不看好的选手甚至嫌他们麻烦的人完全的改观，开始支持他们，甚至给他们很多的鼓励。所以瑞克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成就感，每次比赛完之后，他回到家马上就会用电脑上面的侦测仪器，然后打下字体，问爸爸说下次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参加比赛呢。就这样他们开始了他们非常戏剧化的这个路跑的人生。所以他们开始积极的参加很多的马拉松的比赛，所以他们锁定了一个最大的马拉松赛事之一，就是鼎鼎有名的波士顿马拉松。一方面是因为波士顿是他们的故乡，所以参加波士顿马拉松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可是就像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比赛一样，一开始主办单位并没有接纳，所以他们只能偷偷的参加比赛，一直到第3年他们才能够正式的获得参赛选手的身份，并且以2小时50分钟04秒的好成绩完成了在1984年的波士顿马拉松。从此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缺席过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一直到2005年他们都持续的参赛。很快的，他们也不仅止于马拉松的比赛，他们开始提升自己的层次，开始接受铁人三项的锻炼，也开始正式的参加铁人三项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这又是一个更辛苦但更可以刺激他们往前走的一条道路。大家知道铁人三项就是有比赛跑步啊，游泳，还有自行车。那游泳的时候呢，瑞克的爸爸就会把他放在一个救生艇上面，然后瑞克的爸爸在前面套上绳索，然后拉着救生艇前进，用这样的方式来游泳。那当然就像跑步的时候一样，推着轮椅，然后他们也改良了自行车，在自行车的车头的地方也跟轮椅结合在一起。就这样他们不断的参加很多铁人三项的比赛，甚至到最后他们更上一层楼的，在45天当中用跑步、游泳、骑车这三种方式完成了横越美国东岸到西岸超级铁人三项的比赛。虽然比赛当中会遇到非常多辛苦，然后有很多很多要克服的问题，甚至是一开始大家不认定甚至是鄙视的眼神，然而他们都没有放弃。因为他们的比赛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得名或者是让很多人认识他们，而是其实他们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享受着父亲跟儿子之间那一种爱的交流跟互动的感觉。所以在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聆听完这样的故事之后，可以想想跟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家人能够一起去做点什么，来产生你们之间的故事，让这些故事成为爱的火花，记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吧。那我们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大家再回来节目的现场哦。欢迎大家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J Lin， 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周末的夜晚在空中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哦。虽然台风天的夜晚充满了一点恐惧跟不确定性，但是没有关系， 有我们在空中与你一起度过，希望你可以感觉到不孤单，也能够融入本周的主题哦。本周我们的主题就是父亲，对啊，因为今天是父亲节的关系，希望大家可以重新的感受在你身边你最亲的人对你所付出的爱，对啊，因为我们很容易习惯接受爱，却很少可以感受到甚至能够付出那份爱，所以大家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想法，对啊。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马拉松父子的故事，瑞克跟瑞克的爸爸他们在完成了超过1000场的马拉松比赛、铁人三项比赛之后，不只让更多人的认识他们，也让他们的故事，甚至后来波士顿马拉松主办单位为了纪念瑞克跟瑞克的爸爸一起参加过30场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还请美术家为他们做了雕像，希望他们这个永不放弃的精神能够感染更多的人，也能够发挥内心当中的爱心。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2013年年初的时候在韩国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叫做《七号房的礼物》，是一部非常赚人热泪又感人肺腑的一部好看的作品。对，相信班上的同学们如果有看过这部作品，一定都是口碑推荐。那到底故事在叙述的什么呢？其实故事的主角，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位爸爸，他是一个智力不足，大概只有5、6岁智商的一个爸爸，然后他必须独自抚养一个也是6岁大的小女儿要长大，然后为了完成女儿的愿望呢，他在领到薪水之后去帮女儿买了限量版的美少女战士的包包。那在买完了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路过一个菜市场，然后看到一个小女孩因为意外滑倒，然后造成脑部的撞击之后昏倒在现场。那这个智能不足的爸爸呢，虽然他智能不足，可是因为在上班的地方有接受过急救的训练，所以他看到这样的状况，马上本能性的想要去为这个昏倒的小女孩想要帮她做 CPR， 然后把她救活。可是目击者看到的状况却不是这样，目击者只有看到后面发生的就是爸爸在脱这个小女孩的衣服要帮她做急救，结果就被卷入了这场杀人事件，然后也因为舆论的压力，加上这个死亡的这个小女孩她是警察局局长的女孩，因此她就被诱导认罪，然后最后被判了死刑，关入了监狱当中。那又因为她是一个，其实她本性是一个非常正直又善良的人，所以一开始其实她住在七号房的牢房当中，所以她的室友们其实对她怎么会放下这样的案件其实非常的纳闷，觉得故事并不单纯。然后后来又在一场意外当中，爸爸救了这个七号房的老大，他救了他的性命，所以后来呢，老大为了要报答这个爸爸呢，就把他女儿偷偷的偷渡进监狱当中。所以在故事前段段有非常多有趣的桥段，非常非常轻快的节奏叙述的他们怎样在狱中一起度过父女的生活。那透过他们生活也影响了整个室友，也造成这他们的这些室友后来人生产生很大的改变，甚至在故事的最后连典狱长都得到了感动，想要帮这个主角来去伸冤，因为他也觉得这样一个智能不足的人，然后又单纯又善良，他怎么可能会犯下这样的案件呢？那在另外一方面，年仅6岁的这个小女儿她接受到打击也是非常大，因为她一直相信是无罪的父亲，为什么后来会在法庭上面亲口承认说人是他杀的，他感到非常抱歉，他觉得爸爸应该是清白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那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死亡的小女孩其实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警政厅的厅长，所以他要挟智能不足的爸爸必须要认罪，这样子他们才不会去伤害他的小女孩。所以最后其实主角是为了保护心爱的女儿，愿意背起这样子的罪名，甚至最后走上了死刑的道路。那在故事将近尾声有非常高潮的一个桥段是演到说直到他最后走上死刑的道路之前，他都没有把真实的这个真相的故事这个秘密告诉他的女儿，因为他生怕就是女儿知道之后会非常的自责，对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天真又聪颖的一个小女孩，她可能会觉得自己间接害死了父亲。长大之后的女主角把当年在这个七号牢房当中所有的室友聚集在一起，也找了当时的典狱长，他们再一次的回到法庭上面。而女主角她也成为了一名律师，她为了要守护自己的父亲呢，不在这个舆论的压力以及这个司法的误判之下背负这样的罪名，为了洗刷她的冤屈啊，她竭尽所能的厘清了真相，最后终于还给了父亲一个清白。她也深刻体会到，其实爸爸为了守护自己，所以愿意承担这一切的那一份背后的爱，以及面对强大的这个官僚体系啊、法律制度之下，其实故事当中的爸爸他就象征了很多在社会上面遇到冤案的很多的主人翁。那透过这个故事，除了大家可以感受到很深刻的亲情之外，也可以了解到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非常多我们认为的真相，其实它是被一个冤枉的事件产生很多不公义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人与人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所连接在一起很多的复杂的状态。而且每个国家、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法律，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以着人的层次来分辨对或是错。但是导演也没有刻意要描述，把故事导向在于一个司法不公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比起去辩论这样的主题，其实这个电影让我们更多深思的是，愿意为你牺牲、愿意为你付出的人，那份背后的爱，真的就如同父母一般那种不求回报的一个愿意去包容一切，甚至愿意牺牲这样的一个心情啊，真的非常的深刻。所以也是再次透过这个电影，希望可以大家可以跟家人一起去观看，并且相信对于不只是家庭的互动，对于每个人的生活的价值观啊、认知观，也会有更多的思考跟看见更多的想法哦。好的，我们再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欢迎大家回到 Agile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本周的主题是爸爸父亲，对吧？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嘛，那在这个父亲节的夜晚，或许因为台风的关系大家没有出去聚餐，但我相信可能除了比起吃吃喝喝之外，其实相聚的时间是更重要的，对吧？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不知道怎样开启话题的话，我们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了父与子之间呢，我们找了一个马拉松父子的故事。那父跟女之间、父女之间的故事，在第二段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个《七号房的礼物》这个电影，非常的感人肺腑。所以，不管是怎样的主题，其实重点是大家，要改变自己过去的生活的习惯，更多的去跟家人沟通、跟思考、跟对话，也要好好的说明。所以呢，最后 Teacher Lin 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是 Teacher Lin 本身的故事。所以简单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父亲好了。我的父亲其实从小就是一个蛮体育能力很好，然后交友广阔，然后也很聪明的人。在出社会之后，花了几年的时两三年的时间吧，就学完技术，然后自己出来开，自己出来创业，自己出来开店。相较之下，其实我从小就不太会运动，然后总是被父亲拖着要去做很多运动，但他又觉得有一种怎么无法达成他期盼的那样的状态，对啊，我一直到大家小时候都跑过大队接力嘛，我一直到高一的时候才真的第一次参加了大队接力的比赛，因为从小真的体育状况非常的糟糕，然后学校成绩也没有很好，所以真的常常也让父亲觉得非常的头痛，就是这孩子的特质跟才干到底在哪里，实在不太了解。所以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一个蛮严厉的角色，他总是在我们的面前很少 表达出他们对我们的关心还有爱。但其实在慢慢的成长之后，我才慢慢的体会到，怎么说呢，在17岁那一年，就是高二高三要考大学的那个时刻，父亲因为急性肝炎的关系就发烧了一个礼拜。但是因为他这个从小体力状况就很好，还蛮爱逞强的一个人，所以虽然发烧一个礼拜，他也觉得只是感冒而已，应该没有太严重。一直到后来呢，去检查之后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肝指数已经狂飙到2000多的状态。医生当时形容说，其实正常人在这个状况下应该是已经快要昏倒的一个状态，可是父亲就是强忍着一切，那为了让公司的运作可以顺利啊，那不要让家人担心点点点，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应该没有那么糟吧，那时候也才40出头而已。一直到医生告诉他说这个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必须要住院治疗，甚至要开刀，不然真的会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父亲才深刻感受到事情的状况非常的严重。那后来接获消息的我们家人们下课之后，我就赶快坐捷运到后来转到台大医院的急诊室，在那边等待床位。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我了解了这一切的状况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到了医院，到了急诊室的外头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父亲，该怎么为他鼓励，该为他加油。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状况是，父亲在急诊室，然后没有床位，只能在靠着墙壁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病床上面等待着。当时在我眼前的父亲充满着无力感，从他眼神当中可以看得到他露出了恐惧的心情。这个是在我从小到大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看过的表情。对，因为他在我的面前总是如同钢铁人一样，很是我们生活的表率那种感觉，精神力很强的一个人。所以当我握着父亲的手的时候，父亲就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我，只有想到说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在他发生这个状况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有一起去运动，对吧，所以还跟父亲约好说一定要再教我怎样打篮球，然后可以把这些技巧传授给我。然后我们有很多要去的地方都还没有去，有很多还没有一起完成的梦想要一起去完成。带着这样的心情呢，然后跟父亲对话。那当时父亲也是点点头，然后很温暖的握着我的手。出了急诊室之后，在台大医院外面这个昏暗的灯光下，一边往捷运的路上，我有一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觉得说怎么可能一个英雄一般存在的父亲的角色会变成这样。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当中的无常。但面对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因为当时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父亲在这个急性肝炎爆发的状况之前的前半年有轻微的中风，所以外科医生也不敢帮他开刀，就是生怕无法止血啊。所以因为碍于中风的状况，所以外科医生也宣布说他们不会帮他进行手术，所以只能靠抗生素啊，只能靠内科的技术想办法来治疗这个状态。虽然中间有一度曾经病情有好转，可是后来还是宣告肝硬化，然后造成其他器官也有受到影响，甚至最后就呈现昏迷的状态。一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深深的感受到，原来父亲能够跟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在父亲离开了我们之后， Teacherling 也得到很大的冲击跟思考，对于人生，对于未来，对于人活着这件事情，人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这件事情，觉得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才可以。其实在成长之后，我才更加感受到父亲的爱其实并不是他透过言语，而是他默默所为我们做出的这些行为，甚至是我现在生活的环境，这一切的点点滴滴全部都是父亲的爱。对啊，所以后来非常感谢遇见了班主任之后，教导了我很多 人生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在关于爱这一方面。而当我们在越长大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走过父亲所走过的路之后，我们才能够真的了解到说父亲为我们付出是多么的宝贵。其实就很像神创造我们想要对我们付出的爱一般，虽然很多东西没有用言语来表达，但其实看我们的行为，透过行为就可以了解到那份爱的宝贵跟价值。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啊，不只是聆听了很多故事，而是真的能够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并行动，不要害怕，而是付出，勇敢的付出爱。相信当大家愿意踏出这一步去实践的时候，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更加结合，也能够产生更多爱的故事哦。我是 TJ Lin， 你们所收听的是 RJ Radio， 我们这一班的节目，在好听的音乐声当中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拜拜。